大家好，这里是最佳拍档，我是大飞。2026年的生成式 AI 行业呢，已经告别了早期的野蛮生长，进入了拼生态、拼落地、拼本土化的深水区。谁能够成为用户的默认 AI 呢？全球市场的格局又会呈现出怎样的分化呢？创意工具和 AI agent 的发展又会有哪些新的突破呢？全球顶级风投机构 A16Z 在2026年3月9日发布了一份生成式 AI 消费应用百强榜第六版的报告。这份呢由奥利维亚·穆尔撰写的报告，基于2026年1月的全球真实使用数据，为我们勾勒出了消费端生成式 AI 的最新发展图景。今天呢就来给大家解读一下。这份报告的发布初衷呢，其实可以追溯到3年前，那时候呢 A16Z 发布了第一版的榜单，核心的目标只有一个，识别出真正被主流消费者使用的生成式 AI 产品。在那个阶段呢，行业的边界非常的清晰， ChatGPT、Midjourney、Character AI 这类 AI 原生产品围绕着大语言模型和基础生成模型打造，而其他的软件企业呢还在摸索 AI 技术的应用方式，两者之间呢几乎没有什么交集。但是到了2026年，这个界限呢已经被彻底的模糊了。最典型的例子呢就是字节跳动的 CapCut。 这款视频编辑工具呢拥有 7.36 亿的移动月活用户，其中一些最受欢迎的功能全部是基于生成式 AI 技术打造的，而设计工具 Canva 呢则将整个增长引擎都搭建在了 Magic Suit AI 工具集上。办公工具 Notion 的付费 AI 功能附加率在一年内从 20% 飙升到了 50% 以上， AI 相关的收入呢已经占据了公司 ARR 的半壁江山。也正因为如此，这次的榜单呢拓宽了评选的范围，将所有生成式 AI 成为核心体验的消费产品都纳入到了其中，以便能够更加真实地反映消费者实际的 AI 使用习惯。在进入核心的行业洞察之前呢，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份榜单的核心排名数据，这是所有分析的基础。这次榜单的网页端 TOP50 以 SimilarWeb 的2026年1月独立月访问量为依据，移动端 TOP50 呢则以 SenseTower 同期的月活用户为标准，所有的数据呢均为全球范围统计。在网页端排名中， ChatGPT 毫无悬念地位居第一，谷歌的 Gemini 紧随其后， Canva 呢凭借着 AI 工具的深度整合位列第三， DeepSeek 呢排名第四，成为前五中唯一的中国本土 AI 产品。马斯克旗下的 Grok、 Anthropic 的 Claude、 Character、 Perplexity、 Notion、 谷歌 AI Studio 分列第五到第十位，而字节跳动的豆包呢则位列第十二位，成为进入前十五的唯一一款中国社交型 AI 产品。在创意工具领域呢，曾经的头部图像生成工具 Midjourney 仅位列第43位，而视频生成工具 Kling AI 排名第45位，音乐生成工具 Sono 则稳居第15位。移动端的排名呢则更能反映大众消费者的使用习惯， ChatGPT 依旧占据榜首， CapCut 凭借 7.36 亿的月活成为第二名，这也是移动端榜单中唯一一款非 AI 原生的但是排名前三的产品。 Gemini 的位列第三，Canva 第四， AI Gallery 第五， PixArt 第六，字节跳动的豆包排名第七，成为移动端排名最高的中国本土 AI 产品。2026年2月的月活数据呢更是达到了 3.15 亿，月环比增速 87.38%， 日活峰值突破1亿。微软 Edge、 美团、 Yandex 分列第八到第十位，其中 Yandex 的上榜核心在于其集成的 Alice AI 助手，这款助手呢让 Yandex Browser 的月活达到了7100万，成为了全球前十的移动 AI 产品。在移动端的创意工具和实用工具中， Remini、 美图、 Hapik、 Wink 等图像美化类 AI 工具均进入了前30，而翻译类工具 HiTranslate、 PapaGo 则位列第40名之后，反映出了 AI 在视觉创作领域的大众接受度远高于其他的垂直领域。看了核心的排名数据，我们就来解读一下这份报告最核心的五大行业洞察。这五大洞察呢，几乎覆盖了当前消费端生成式 AI 的所有核心发展趋势。而第一个洞察呢，就是整个行业最核心的竞争焦点，谁能够成为用户的默认 AI。 在这场竞争中， ChatGPT 依旧领跑，但是身后的追赶者已经进入了加速的阶段。从数据来看， ChatGPT 目前的领先优势呢依然巨大，网页端的月访问量是第二名 Gemini 的 2.7 倍，移动端的月活用户是 Gemini 的 2.5 倍。过去一年 ChatGPT 的周活用户增长了5亿，达到了9亿之多，这意味着全球超过 10% 的人口每周都会使用 ChatGPT。 而在用户粘性上， ChatGPT 的日活与月活的比值、单日使用绘画数、 单次绘画时长均高于 Gemini。 即便是 Gemini 在网页端的月人均绘画数持续的攀升，但是网页端的数据依然只有 ChatGPT 的 1.3 分之一，移动端呢更是只有 2.2 分之一。但是呢，这并不意味着 ChatGPT 的地位不可撼动。 Gemini 和 Claud 在过去一年的增长速度同样值得关注。根据 Epid Data 的数据，截止到2026年1月， Claud 的付费订阅用户同比增长超过 200%， Gemini 的付费订阅用户同比增长更是达到了 258%。 尽管从绝对规模来看， ChatGPT 的付费用户数量呢仍然是 Claud 的8倍， Gemini 的4倍，但是这种高增速呢已经反映出了用户对于多元 AI 产品的需求。同时呢，行业中出现了明显的多产品使用行为，大约 20% 的 ChatGPT 网页周活用户在同一周内呢也会使用 Gemini。 这说明用户并不会将自己绑定在单一的 AI 产品上，而是会根据不同的使用场景选择不同的工具。而 Gemini 和 Claud 的快速增长核心原因在于两者都推出了极具竞争力的产品功能。谷歌呢在创意模型领域实现了突破， NanoBanana 上线首周呢就生成了2亿张图片，为 Gemini 带来了1000万的新用户。而 Veo 3呢则直接推动了谷歌 Labs 的网页排名，从第36位飙升到了第25位。 Anthropic 呢则将重心放在了专业用户和知识工作者身上，推出了 Cowork 协作工具， Chrome 端的 Cloud 插件， Excel 和 PowerPoint 的专属插件，而最核心的 Cloud Code 更是成为开发者的核心工具。这款命令行的 AI Agent 仅用6个月就达到了10亿美元的年化收入，成为了 Anthropic 的核心增长引擎。这场默认的 AI 战争本质上呢是生态的竞争，而生态的核心呢则是用户锁定。当 AI 产品能够深度整合用户的日常工作和生活流程，用户的切换成本呢就会急剧的升高。目前呢 ChatGPT 和 Claud 都已经推出了自己的连接器生态， ChatGPT 呢拥有 GPTs 和专属的应用生态，Cloud 呢则推出了 MCP 集成和连接器体系，用户呢可以通过这些生态让 AI 与自己的日历、邮箱、CRM 联动，打造个性化的工作流。截止到2026年2月末， ChatGPT 的应用生态已经包含了13个品类的220款应用， Cloud 呢则拥有160个精选连接器和50个社区搭建的 MCP 服务器，但是两者的生态重合度仅为 11%， 只有41款应用是双方共有的。而这41款应用呢全部都是像 Slack、Notion、Figma、Gmail 这类通用的生产力工具。在生态的发展方向上， OpenAI 和 Anthropic 走出了两条不同的道路，这也决定了两者的默认 AI 定位不同。 OpenAI 的目标呢是让 ChatGPT 成为用户所有行为的起点，购物、预订、浏览、健康管理、日常社交都能够通过 ChatGPT 完成，这点呢在它的生态中体现得淋漓尽致。ChatGPT 呢拥有85款以上聚焦旅游、购物、美食、健康、生活方式、娱乐的消费类应用，但是这是目前所有 AI 产品中最激进的超级应用布局。而 Anthropic 的核心逻辑呢是聚焦 AI 高价值用户，比如说开发者、知识工作者、金融和医疗工作者，这类用户呢更愿意为专业的 AI 功能支付更高的订阅费用。这种差异化的战略也让这场默认 AI 的竞争不再是零和博弈，反而更像是移动互联网时代的 iOS 和安卓之争。两种不同的产品哲学或许会打造出两个规模庞大的万亿级生态，而非像搜索时代那样形成一家独大的格局。这份报告的第二个核心洞察呢，是全球生成式 AI 的使用正在呈现出明显的地域分化特征，整个市场呢正在分裂为三个彼此独立而且差距不断扩大的生态体系。而这种分化的核心驱动力并非是技术，而是政策和地域监管环境。首先呢是西方生态，以 ChatGPT、Gemini、Claud、Perplexity 为核心，这类产品的核心用户市场高度的重合，都集中在美国、印度、巴西、英国、印度尼西亚，只是排名略有差异。但是这些产品在中国大陆和俄罗斯几乎没有有意义的使用量。造成这个现象的原因呢非常的明确，自从2022年起，西方的技术制裁让俄罗斯无法访问美国的 AI 工具，而中国呢则对 AI 产品实施了严格的监管要求，包括 AI 服务商的备案制度、数据的本土存储要求、内容的审核规范。这些监管要求呢让西方 AI 产品难以进入中国市场。其次呢是中国的生态，以豆包、Kimi、DeepSeek 为核心，这类产品呢完全基于本土的监管要求打造，深度契合本土用户的使用习惯。而在这三大生态中， DeepSeek 是唯一的跨生态产品，网易端的流量分布为中国 33.5%、 俄罗斯 7.1%、 美国 6.6%。 移动端的流量分布呢，也呈现出了相似的特征。它的核心优势在于极高的性价比和开源背景，在编程和逻辑推理任务中表现突出，能够在不同的生态中都获得用户的认可。全球市场份额也稳定在 2.7% 到 4% 之间，月活用户呢达到了 2.6 亿到 3.3 亿。第三个生态呢，则是俄罗斯的生态，这也是本次榜单中最值得关注的新兴生态。在 A16Z 之前的榜单中，俄罗斯几乎不被视为一个独立的 AI 市场，但是在本次榜单中，俄罗斯已经成为了生成式 AI 的第三级。而俄罗斯生态的形成与西方的技术制裁直接相关，制裁带来的市场空白被本土产品在两年内迅速的填补。这个过程呢，与中国生态的形成高度的相似，但是速度更快。目前的俄罗斯生态的核心产品包括 DeepSeek、 Yandex Browser 的 Alice AI 助手、 Saber 的 GigaChat， 其中 GigaChat 首次登上了 A16Z 的网页端榜单。如果从人均 AI 使用量的角度来看，全球的 AI 采用率排名呈现出了与市场规模完全不同的格局。 A16Z 呢，通过整合网页端人均访问量和移动端的人均月活，打造了一个0到100分的 AI 采用率指数。数据显示，新加坡以绝对优势位居第一，阿联酋、中国、香港、韩国紧随其后，而作为绝大多数顶级 AI 产品发源地的美国仅仅排名第20位。这个数据呢，打破了技术发源地就是使用高地的固有认知，也反映出了人口密度、互联网基础设施、用户消费习惯对于 AI 采用率的影响远大于技术本身。第三个核心洞察呢，则聚焦于生成式 AI 的创意工具领域。这个领域呢，是最早让大众消费者认识到生成式 AI 的领域，而如今它的发展格局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以图像生成作为绝对核心转向图像、视频、音乐、语音多模态并存，而独立的创意工具呢，则逐渐向垂直的社区化发展，头部的大模型企业则通过功能捆绑不断的挤压独立工具的生存空间。在2023年9月 A16Z 发布的第一榜榜单时，创意工具的格局呢非常的单一，网页端榜单中的9款创意工具有7款是图像生成工具，像 Midjourney、 Dolly、 Stable Diffusion 这三款产品呢，都发布于 ChatGPT 之前，是生成式 AI 的拓荒者。但是到了2026年的第六版榜单，网页端的创意工具数量仍然为7款，但其中呢，仅有3款是图像生成工具，其余4款则被视频、音乐、语音生成工具取代。这标志着创意工具的多模态时代已经到来。图像生成工具的示威呢，核心原因在于功能捆绑。随着 ChatGPT 推出 GPT Image 1.5， Gemini 呢推出了 Nano Banana， 头部大语言模型都集成了高质量的原生图像生成功能，用户呢无需再切换到独立的图像生成工具，这就让独立图像工具的使用门槛和必要性大幅的降低。最典型的例子呢，就是 Midjourney， 在第一版的榜单中 Midjourney 位列前10，而在本次的榜单中仅排名第43位，用户规模大幅下降。而那些能够留在榜单中的独立图像生成工具，比如说 Civit AI、 Leonardo、 Ideogram 都放弃了通用图像生成的赛道，转而聚焦于特定的创意社区，打造有专属风格的功能，通过垂直化和社区化实现差异化竞争，而非与头部大模型正面抗衡。在图像生成工具示威的同时，视频生成工具成为了创意工具领域的最大增长点，这也是本次榜单中变化最明显的品类。目前呢，全球的视频生成工具中，中国开发的模型在输出质量上持续领先，可灵 AI、 海螺、 Pixworks 都已经获得了大量的用户认可。 A16Z 在报告中甚至预测，基于 CDance 2.0 的应用将会出现在下一版的榜单中，而美国的模型则在近期实现了突破。谷歌的 Veo 3被认为是美国首款能够与中国模型抗衡的 AI 视频生成工具，这款工具呢也直接推动了谷歌 Labs 的网页排名大幅提升，从第36位升至了第25位。而在视频生成领域最受关注的产品无疑是 OpenAI 的 Sora 2.0， 这款产品呢在2025年9月以独立应用的形式上线，核心功能呢是让用户上传自己的数字形象，生成包含真实人物的视频内容。 Sora 2.0 上线之后创造了惊人的成绩，连续20天占据美国 App Store 榜首，达到了100万次的下载，速度甚至超过了 ChatGPT。 但遗憾的是，这款产品呢并没有出现在本次移动端的榜单中，核心原因在于它没有能够实现社交化的破圈。尽管 AI 视频创作者一直在使用这款工具，但是普通消费者的使用意愿并不高，下载量呢在峰值之后出现了明显的下滑。不过呢，这并不意味着 Sora 2.0 的表现不佳。根据 SenseTower 的数据，截至到2026年1月， Sora 2.0 的移动端日活用户仍然保持在300万以上， AI 视频创作者仍然是其核心用户，而且呢会将生成的内容跨平台发布，这也让 Sora 2.0 成为了一款小众但是高价值的创意工具。不过最新的消息是 OpenAI 已经下架了 Sora 2.0 这款产品。与图像视频生成工具的激烈竞争不同，音乐和语音生成工具的发展呢则相对的稳定，成为了创意工作中最难以被替代的品类。音乐生成工具 Sono 在本次榜单中排名第15位，与上一版的榜单持平，而语音生成工具 Eleven Labs 则出现在了每一期的 A16Z 榜单中，从未缺席。核心原因在于这两个品类的技术壁垒更高，而且功能更具有专业性，头部大模型难以将其作为标准化的功能集成，这也让音乐和语音生成工具成为了创意工具中最具有发展稳定性的赛道。整体来看呢，创意工具的发展已经形成了清晰的规律，在头部大模型重点布局的领域，独立工具的生存空间会被持续的挤压，只能够通过垂直化、社区化实现差异化。而在头部大模型尚未重点布局的领域，独立工具则能够保持稳定的发展，甚至建立起难以突破的技术壁垒。这个规律呢，也为未来的 AI 创意工具创业指明了方向。第四个核心洞察呢，是 AI Agent 的正式崛起，这也是本次榜单中最具有未来感的趋势。AI Agent 与传统的 AI 产品最大的区别在于，传统 AI 产品的核心呢是回答问题或者是生成内容，而 AI Agent 的核心呢是执行任务，能够根据用户的需求自主完成多步骤的工作流。而这个趋势的发展呢，也从最初的垂直领域走向了全场景领域。 AI Agent 的发展呢，最早可以追溯到上一版的 A16Z 榜单，当时呢以 Lovable、Cursor、Bot 为代表的 Web Coding 工具登上榜单，成为了最早的 AI Agent 的形态。这类工具的核心呢是为开发者服务，本质上是垂直领域的 AI Agent， 只不过呢行为被限定在了编程这个垂直的赛道中。而在本次的榜单中呢， Web Coding 工具依然保持着稳定的表现， Lovable、Cursor 均在榜， Anthropic 的 Cloud Code 也成为了核心的编程类 AI Agent。 这类工具在技术和半技术用户群体中拥有极高的留存率，尽管头部五款浏览器端的 Web Coding 工具月访问量增长有所放缓，但是收入却持续的攀升，核心原因在于开发者和企业团队对这类工具的使用深度不断的增加，付费意愿和客单价也随之提升，这也证明了垂直领域 AI Agent 的商业价值。而在本次榜单中， AI Agent 的最大突破是出现了水平领域的 AI Agent， 也就是能够跨场景完成多步骤任务的 AI Agent， 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开源项 OpenClaw。 这款产品呢，由奥地利开发者 Peter Steiberger 开发，在2026年1月还只是一个开发者的个人副业项目，却在短短几周内收获了 6.8 万个 GitHub Star， 获得了主流科技媒体的关注。如果 A16Z 的榜单统计时间从2026年1月推迟到2月， OpenClaw 就能够进入网页端排行榜的前30位。 OpenClaw 的核心功能是作为本地运行的 AI Agent， 与用户的各类通讯应用联动，自主完成多步骤的任务，比如说发送消息、整理聊天记录、预约会议。这也是首次让消费者意识到 AI 不仅能说话还能够行动。但是目前呢， OpenClaw 还没有能够实现大众消费者的普及，核心门槛在于使用成本，用户呢需要掌握 Terminal 终端的操作知识才能够完成 OpenClaw 的搭建和维护，这也让它的核心用户仍然是开发者和技术爱好者。不过呢，这款产品的发展速度却超过了所有人的预期。在2026年3月初， OpenClaw 的 GitHub Star 数呢已经超越了 React 和 Linux，成为了 GitHub 历史上星标数最高的项目，证明了水平领域的 AI Agent 的市场需求。而在2026年2月， OpenAI 正式收购了 OpenClaw， 这个动作呢也让行业期待 OpenAI 将会推出更容易操作的平民版 OpenClaw， 让水平领域的 AI Agent 走向大众消费者。除了 OpenClaw， 本次榜单中呢还有两款水平领域的 AI Agent 值得关注，分别是 Manus 和 Genspark。 Manus 呢是第二次登上 A16Z 的榜单，核心功能呢是为消费者提供开放式任务的全流程解决方案，比如说市场研究、电子表格分析、幻灯片制作，用户呢只需要提出需求， Manus 就能够自主的完成整个工作流。这款产品呢也在2025年12月被 Meta 以20亿美元的价格收购。 Genspark 呢则是首次登上榜单，这家公司在2026年初完成了3亿美元的 B 轮融资，年化收入呢已经达到了1亿美元，成为了 AI Agent 领域的新晋独角兽。而在移动端， AI Agent 的发展呢则呈现出了与网页端、桌面端完全不同的形态。目前的移动端的 AI Agent 几乎没有独立的应用程序，用户呢主要通过短信或者是即时通讯工具与 AI Agent 交互，比如说 OpenClaw 可以与 WhatsApp、 Telegram、Single 联动，用户呢像和朋友聊天一样发送指令， mCloud 呢就能在后台自主的执行任务。另一款产品 Poke 则直接通过短信为用户提供 AI Agent 的服务，无需下载任何应用。这种形态的出现呢，核心在于移动端用户更习惯通过即时通讯工具完成日常操作，独立的 AI Agent 应用难以突破用户的使用习惯壁垒，而这种轻量级的交互方式也可能成为未来 AI Agent 走向大众的核心路径。目前呢 ，AI Agent 已经开始与头部的大语言模型形成竞争，而头部的大模型呢，也在通过搭建连接器的生态，提升自身的 Agent 能力。未来半年呢，将成为 AI Agent 发展的关键期。行业将回答一个核心问题：消费者会选择一款独立的 AI Agent 作为自己的专属执行者，还是会继续使用头部大模型的 Agent 的功能？这个问题的答案也将决定未来生成式 AI 的生态格局。这份报告的第五个核心洞察呢，也是最能够反映行业长期趋势的洞察。生成式 AI 正在突破浏览器和移动应用的边界，从独立的产品转变为嵌入在各种工具中的基础功能。而这个趋势呢，也让传统的 AI 产品统计方法，比如说网页访问量和移动 MAU， 已经无法准确衡量 AI 的实际使用规模了。大量的高价值 AI 使用行为都被排除在了榜单的统计之外。首先呢，最明显的变化是浏览器本身正在成为 AI 产品，而非仅仅是访问 AI 产品的工具。在过去的九个月里，头部 AI 企业都推出了自己的 AI 浏览器。OpenAI 推出了 Atlas， 这款浏览器将 ChatGPT 内置到每一个网页中，用户呢在浏览任何内容时都能够随时调用 ChatGPT 的功能。Perplexity 呢推出了 Comet 浏览器，成为了目前市场表现最好的 AI 浏览器。根据 Edit Data 的数据， Comet 的下载页面访问量在所有 AI 浏览器中位居第一。而被 Atlassian 收购的 The Browser Company 则推出了 Dell 浏览器。但目前所有的 AI 浏览器都面临着同一个问题，那就是增长速度并没有出现加速。尽管呢有一定的用户基础，但是还没有成为大众消费者的主流选择。与推出独立的 AI 浏览器不同，另一部分头部企业则选择将 AI 功能嵌入到现有的主流浏览器中。这种方式的落地效率更高，也更符合用户的使用习惯。谷歌呢将 Gemini 深度整合到了 Chrome 浏览器中，还推出了处于测试阶段的 Disco 功能，能够根据用户的浏览器标签页动态的生成专属的网页应用。Anthropic 呢则推出了 Chrome 端的 Cloud 插件，这款插件呢能够与用户的 Cloud 或者是 Cloud Code 绘画联动，让用户在浏览网页时直接通过 Cloud 完成各类操作，比如说整理网页的信息、生成分析报告、编写代码，实现了浏览加执行的一体化。其次呢，桌面端的原生 AI 工具迎来了爆发式的增长，尤其是针对开发者的工具，增长速度和商业价值都远超网页端和移动端。除了我们之前提到的 Cloud Code， 只用了6个月就达到了10亿美元的年化收入。OpenAI 也为 Mac 端推出了独立的 Codex 应用，这款应用的周活用户在2026年3月初达到了200万，并且保持着 25% 的周环比增长，成为了开发者的核心工具。而 Cursor 呢，作为浏览器端的编程 AI 工具，也在本次榜单中稳居第41位，保持着稳定的用户规模。这些桌面端的 AI 工具用户的使用时长和使用深度都远高于网页端和移动端，但是由于它不产生网页的访问量，也不属于移动应用，因此呢，在传统的统计中几乎没有体现。而对于普通的消费者来说，桌面端的 AI 工具则主要集中在语音相关的领域，尤其是语音笔记工具成为大众消费者使用最多的桌面端 AI 产品。 Fireflies、Fathom、Alter、TLDV、Granula 这五款头部语音笔记工具通过产品主导型增长的方式，不仅获得了大量的个人用户，还在企业市场实现了深度的渗透。这五款产品的网页访问量合计达到2000万，而其桌面端的实际使用量呢，则远高于这个数据。同时呢 ，Notion 这类办公工具也在深度整合语音 AI 功能，通过语音笔记、语音转文字、语音驱动的任务自动化，让 AI 成为办公的基础功能，而非独立的工具。这个趋势呢，也让 A16Z 在报告中反思了榜单的统计方法论。目前的榜单呢，基于网页访问量和移动 MAU， 已经越来越难以准确反映消费者的实际 AI 使用情况。一个每天在 Cloud Code 上工作8小时的开发者，一个通过 Whisper 语音驱动完成所有邮件的知识工作者，都是重度的 AI 用户，但是他们的使用行为几乎不会产生任何的网页访问量，也不会体现在移动 MAU 中，因此呢，会被榜单低估甚至忽略。而随着 AI 从独立产品向基础功能的转型，未来的 AI 产品统计 必然将打破网页加移动的二元框架，纳入桌面端嵌入式插件式的使用数据，才能够真正反映行业的真实发展。好了，以上就是 A16Z 第六版生成式 AI 消费应用百强榜的五大核心洞察了。从这些洞察中，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消费端生成式 AI 的发展趋势，平台化的生态竞争成为核心，地域分化的格局已经形成，创意工具向垂直化和多模态发展， AI Agent 成为了下一代核心的赛道， AI 的嵌入式发展成为主流。而这场变革的核心其实是生成式 AI 正在从新奇的技术转变为通用的基础设施，就像曾经的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一样，不再是独立的产品，而是融入到生活和工作的每一个角落。对于消费者来说，这意味着 AI 的使用门槛会越来越低，体验呢会越来越自然。对于企业来说，这意味着只有真正将 AI 与用户的实际需求结合，打造出有价值的场景和生态，才能够在竞争中立足。而未来的生成式 AI 行业也将不再是谁的技术更先进的竞争，而是谁的落地更深入的竞争。感谢收看本期视频，我们下期再见。